美情报指普京曾接受晚期癌症治疗，美时批拜登援乌政策。中美人事大异动，白宫幕僚长孔离职，杨洁篪或被王毅接替。美十个州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恶化超90%。好莱坞态度大转变，凌云壮志二放中华民国国旗。加州法官奇葩裁定，大黄蜂系鱼类，网络翻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美中博弈的敏感时期，近日两国高层罕见的都出现了人事大地震的消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已传出正在打算离职，而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共外事系统人士亦开始异动。有媒体分析，有可能外交部长王毅会接替杨洁篪的位置，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先讲美国 ，NBC News 报道话，拜登面临一连串施政不顺、民意下滑困境，他一直想整顿白宫。目前危机是一件接一件，通膨创纪录，油价居高不下，大流行病。最近德州小学又发生枪案，枪支问题怎样解决，白宫看来都束手无策。民主党高层对拜登中期选举前重振执政已不抱希望。近日传出白宫人事大地震的消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已经传出正在讨论离职，时间点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柯连恩如果离职，接替人可能是拜登极信任的白宫谋士雅尼塔邓恩，或者是瑞奇特、内政首席顾问莱斯等人都有希望。除此之外，去年底到而家，有20多名白宫非裔幕僚已经离职，或者正在打算离职。这个对拜登政府来讲不是好兆头。再看中共方面，二十大前外事系统大换血，被指中共外长接任人选的中央外事办副主任刘建超已经在5月接任了中联部部长。中联部是中共负责涉外所谓政党外交的部门，而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有可能会调离外交系统，所以中共外交两大人物，一个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一个是外长王毅的继任人选，亦引起猜测。有分析指，王毅已经69岁，本应退休，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可能需要王毅留任。而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如果没有意外会在20大退休，但是还需要观察。而王毅似乎有望接替杨洁篪担任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外长职位由边个继任，早前分析可能是骆玉成，但是现在他被调走进入港电总局，所以外交部长一职边个接替亦引人关注。有网友调侃话，不管边个接任，中共外交官情凶斗狠的红卫兵架势亦脱离不到战狼的称号。对此，海外时政评论人南述先生认为，二十大离而家仲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杨洁篪今年已经72岁，按照中共高层68岁退休的惯例，杨洁篪今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会退休，这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位置是否会由王毅来替代，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比王毅更适合代替杨洁篪的人选。但是不管怎样说，王毅今年亦有69岁，亦超过了68岁的退休年龄，所以说王毅能否在20大接任杨洁篪在中共政治局的位置，应该是仲存在一定的变数，主要是要看中共党内各个派系之间在争夺上位和下位派系之间的斗争会激烈到怎样的程度。如果派系斗争相当激烈的话，王毅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接任，主要是因为年龄问题。美国新闻周刊6月2号独家爆出，美国情报界在5月底针对俄罗斯第四份全面分析报告显示，普京在4月曾因为晚期癌症接受治疗，并证实普京3月曾逃过暗杀。俄乌战即将满100日， 美国在昨日6月2号对俄又祭出了新的制裁，但是一直支持援乌政策的左媒近日却转变了风向。新闻周刊独家爆料了三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说有机密情资报告证实普京接受癌症治疗。消息显示普京依旧高度掌控权力，但已非绝对掌控。普京统治多年来，克里姆林宫内部从未好像现在那么激烈争吵，每个人都感觉到终点近了。三名情报人员来自美国国家情报局、美国空军和国防情报局，他们一致认为普京的健康状况比外界先前认为的更为严重。情报估计亦证实普京在3月份曾躲过暗杀，不过美方情报人员亦说俄乌战开始后，美方很多原有的情报来源已经消失，而普京因为自身的孤立，想要评估他的状况变得更加困难。一名官员认为即使普京倒下，俄国内部的权力真空可能对世界亦非常危险，这个是我们必须注意做好准备的。不过官员表示普京健康出状况后，虽然使得俄乌战走向变得更难预测，但爆发核战的可能性亦降低。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国6月2号再祭出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71家俄罗斯与白俄的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几家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研究机构。自2月以来，美国已经对支持俄军方的322家公司进行制裁，而目前制裁是否有效和所受的影响亦受到各方质疑。就连左媒《纽约时报》亦刊登文章质疑拜登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政策。就在西方国家纷纷对俄国祭出制裁，欧盟亦达成部分禁油令的同时，拜登认为此举会导致油价更加上升，所以要求俄罗斯降卖石油。而随着美国的油价暴涨，昨日加州有些加州站油价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又传出美国私下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消息。今日俄罗斯报道指出，早在3月8号美国就宣布禁运俄罗斯能源，但是美国财政部却将最后向俄国进口石油等能源的日期定在4月22号。3月美国向俄罗斯购买 1782.5 万桶石油。拜登6月1号表示，因为油价飙升，短期内无法下降，美国政府考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然而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亦不会亏本出售任何的嘢，而最依赖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宣布禁止进口 75% 的俄罗斯石油。纽约时报刊文说，这个是欧洲做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文章质疑拜登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政策是错误的。文章中提到，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发生灾难性误判的机会就越多。拜登政府观点是，美国需要帮助乌克兰恢复其主权，并将俄罗斯打回原形，但不是让乌克兰将自己变成俄罗斯边境上的美国保护国。我们需要继续专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导致我们不想要的风险方式。据彭博社的报道，根据数据公司追踪13万家商店的数据显示，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缓解措施，但是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在上周继续恶化。直至5月28号的一周，全国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攀升至 74%。现在美国已有10个州的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达到超 90%。佐治亚州受影响最严重，缺货率达 94%。同一周前的 74% 相比上升迅猛。供应最好的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缺货率为 44%。比前一周的 73% 缺货率有所改善。现在有14个城市的缺货率在 90% 以上，好像亚特兰大、凤凰城、圣干东尼奥、休斯顿、奥兰多、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等。萨克拉门托受到的打击最大，缺货率达到 95%。 6月1号与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会议上，拜登表示他是4月初才得知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严重性。而北美营养部高级副总裁罗伯特·克利夫兰在会议上告知拜登，他们很早就预见到会出现严重的短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奶粉严重短缺，联邦和地方监管机构一直在采取措施来解决，拜登政府亦从外国空运大量奶粉，另外还援引国防生产法动用了紧急权利加快配方奶粉的生产。但是为什么美国奶粉还在进一步恶化呢？近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凯特·坎马克表示，就在全美奶粉短缺的情况下，白宫却批准了向非法移民拘留所运送奶粉，有大批的婴儿奶粉被运往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收容中心。他还发布带有短片和相片的消息。另外，美国主要的四家生产商占据美国 90% 的婴儿奶粉市场，而雅培关闭工厂冲击了本就已经紧张的供应链，这个让奶粉短缺更进一步恶化。美国一家联邦监察机构昨日6月2号表示，他们将调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召回雅培公司奶粉事件中的应对举措是否恰当。FDA 局长卡利夫上周国会作证时承认 FDA 对事件反应太慢，犯了一些错误，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目前雅培公司证实他计划在6月4号重新启动斯特吉斯工厂的生产，并将优先生产婴儿配方奶粉，从6月20号左右开始向消费者发放产品。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拍摄的《灵魂壮志二：独行侠》陆续在全球上映，不仅影评受大赞，票房亦开门大红。更引起关注的是，影片中汤姆·克鲁斯再次着起背后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飞行夹克。业界人士分析，这个举动意味着好莱坞开始意识到不值得再讨好中共。续集《壮志凌魂二》在2019年发布的预告片中，影片中删除了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而现在海外观众在观看时意外发现男主角皮夹克上的台湾日本国旗再次出现。 CNN 报道，自疫情爆发后到现在，中共政府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壮志凌魂二》至今仍然无法通过中共审查进入中国市场。娱乐传媒集团总裁芬顿指出，中共很有可能性会封杀《壮志凌魂二》，因为这部影片强烈彰显了西方观点和美军的雄霸，可能没有机会通过中共的审查。此外，中共近来亦屡屡将好莱坞电影拒之门外，片商可能在盘算这些因素后做出这个决定，将中华民国国旗放入片中，所获得的国际声誉高过在中国的潜在收益。好莱坞网站报道说，虽然《壮志凌魂二：独行侠》没有在中国、俄罗斯放映，但是在全球其他市场票房都很红火，直至到本周一收入超过 2.8 亿美元，亦成为汤姆·克鲁斯职业生涯中开局最卖座的一部电影。在过去一年来，好似《黑寡妇》、《上戏与十环传奇》、《永恒族》以及最新被禁的《蜘蛛侠：无家日》，不少好莱坞电影都未能在中国上映。比如《蜘蛛侠：无家日》被中共禁发的原因是，中共官方对片中突出自由女神像有异议，中共官员要求索尼公司移除自由女神像，遭到索尼的拒绝，所以《蜘蛛侠》未能在中国大陆同步上演。但即使遭到中共审查拒绝上映的两部美国电影《奇异博士二》和《蜘蛛侠：无家日》亦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资深媒体分析师加德拉贝迪安说，近期美国的电影虽然受到某些国家限制，但是在全球市场享有巨大成功，好莱坞开始意识到试着取悦中共无法预测的审查机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观察人士说， 过去三年，无论美中关系、国内局势定是电影市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蜜蜂是鱼类的一种。据美国商业内幕报道，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第三区上诉法院周二6月2号裁定，根据加州濒危物种法，现在蜜蜂被合法的视为鱼类。这个法案在1970年就明确规定保护鱼，而鱼最初被定义为无脊椎动物。在周二的裁决中说，鱼类的立法解释亦包括蜜蜂。副法官罗比写道，因此陆生无脊椎动物，比如四种大黄蜂，都可以被列为该法案中的濒危物种。述语无脊椎动物包括所有无骨架的动物，它们构成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生命。根据无脊椎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份新闻稿，世界上约 80% 的动物是昆虫。这个裁决恢复了对大黄蜂的保护。大黄蜂最初在2019年被加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列为濒危物种，后来因为农业团体对此提出上诉，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在2020年裁定大黄蜂不属于濒危物种，理由是加州濒危物种法是为了保护海洋入边的无脊椎动物，比如鱼类。对于法院的这种划归方式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外国网友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但还是觉得奇怪。亦有网友说，蜜蜂是什么时候变成鱼，居然可以这样做。亦有网友说，濒危物种可以是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或植物，这个是濒临灭绝物种定义类别，不能够因为大黄蜂要面临灭绝就夹硬扯到鱼的类别，这个是常识性错误。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